理的组织起来，并阐明其中真正的意义，以建立信徒坚固的信心，同时栽培灵命的长进，分辨正道，并且有效地呵止一切异端邪说。这是神学重要的目的。第四题，什么是神学的任务？神学有它的任务。新正统神学家巴特，以后我们会介绍他的神学思想。新正统神学家巴特对神学的任务有相当正确的一种观点。他说，神学的任务是要分析并传扬神的话。神学乃是用人的理性思考探索神话语的信息，并且借着文字或者口传或者笔传，将这些信息传达发扬。而且神学必须要查究教会宣扬神的话语有没有错误。神学可以监察研究教会所传的神的道有没有错误，这是神学的责任。若发现教会所传扬的神的话有出入，神学就要提出来加以改正。这就是讲到神学的任务。有一位神学家叫做布朗 B. Brown， 他写过系统神学的书。他说，神学必须在理性上以及灵性上警醒教会。神学要在理性上灵性上来警惕教会，警醒教会，提醒教会。若教会忽略了神学或忽略了传扬神学，教会便会失败了。这是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导论里头提出来的。换句话说，如果神学本身有错，又当怎么样呢？你看，这是互动互关的。如果神学思想有错，就应当以圣经来纠正神学。神学思想有错，就应该以圣经来纠正神学，两者才能回到正确的信仰。第五题，为什么要读神学？既然各位来这里要有一年的神学训练，为什么要读神学？当然每一个人抱着不同的心态来参加。读神学我要提出五方面。第一，读神学主要是要将圣经经过有系统的研究整理之后，对认识神所得到的知识，也就是说神学是对圣经经过系统研究整理之后对认识神所得到的知识。我们知道人生有限，学海无涯，因为读神学能够提出精确扼要的真理来栽培你，节省你不必要的时间。第二， 认识各时代不同的派别的神学思想，可以知己知彼，并且坚固维护圣经在正确信仰的立场。所以神学能够维护圣经正确的信仰的立场。第三，可以为道结活，帮助信徒建立坚固正确的信仰。这是第三，为道解惑，解释的解，迷惑的惑，为道解惑。第四，可以更有效的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如此你才能够有权威的广传福音。第五，对在真理上被误导的，或是说对真理有错误的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可以帮助他们厘清信仰上面的迷失，而让他们回归正确的神学思想。第六题，神学与圣经是否同等权威？请问圣经与神学是神学与圣经是不是同等权威？不是。为什么不是？我们要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呢？神学虽然是从圣经整理出来的内容，但是有人主观的看法未必与圣经同等权威，未必与圣经同等权威。按理来说，正确的圣经神学应该与圣经同等权威。按理说，正确的圣经神学思想应该与圣经同等权威。但事实上，有很多的神学观并未完全的合乎圣经的原意，因为是出于人的观点而不是神的启示。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为什么要有尼西亚信经，就是有亚流派对圣经的观点有错误的看法而需要纠正，才要产生尼西亚信经。所以人的观点并不是神的启示，神学因为有时代性与地区性，所以往往会经过后人后来世代的人加以批判才能够被认可。有的神学会被淘汰，有的神学只能供我们参考，不能够以圣经等量齐观。唯有神启示的圣经才是无误而且永远长存的。天地都要回去，神的话一点一画都不能回去。第七题，神学能否代替圣经？当然不能，神学不能代替圣经，因为神学是人研究圣经所产生的结果。所以你不要单读圣经，不要单读神学的书而不读圣经，不行，你必须天天读圣经。而且圣经是神启示的真理，两者不能本末倒置。不是说我读神学的书就够了，圣经丢在一边，不 不行，不能代替。信徒不能只读神学的书籍而忽略了圣经的内容，我们应当殷勤的多读圣经，而且也要多读属灵的参考书。你们要多读书，多读经，多读人，多读事，让你办事精明，与人相处合圣经的原则，讲解真道，合乎圣经的真理，合乎神学。讲道很重要的，要合神学，要合圣经，要合乎应用，三管齐下，肯定能够蒙受神的圣灵同在和赐福。第八题，我们对各种神学思想应持有何种态度？我们对历世历代的神学思想应保持什么态度？每一个时代都有神学思想，虽然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神学观点，但也有相同的神学观点。神学的思想因时代的环境变迁，为着要适应那个时代的需要，而产生了新的神学思想。这是历史过程之中一种演变的事实。好像救赎论就有好几种不同的神学观点，又如近代有黑色神学、敬意神学、过程神学、解放神学、革命神学等等，都是因时、因地、因人、因需要应运而生。神学家有独立的神学思想，但是却不能够勉强别人接受他的神学观。神学不能勉强别人来接受，因为人的信仰，人人都有信仰的自由，每个人都有独立的思想思考的能力，更何况神学思想必须受过时代的考验。神学思想要经过后代的人的评估，神学思想只能提供参考，因为基督徒信仰的中心是以神启示的圣经作为我们的根据。第九条，神学有什么限制？各位，神学有它的限制啊。第一，圣经是庞大笼统的，不像神学这样的详细，所以神学研究会受到限制。神学是以圣经为研究的对象，但是神启示的圣经是一般开挂性的记录，比如说教义的神学思想，有关教义的经文在不同的经典里面都有，旧约有，新约也有，但是有的只是片面的一个经文，而且各宗各派也有不同的解释，所以啊，同样一节经节有各种各不同的见解， 神学家也不能轻易的、武断的、随便的就下了一个神学的定论。信徒对神学有的时候，因为一提到神学，好像啊莫测高深呢、啊，也就害怕了。各位，我们知道神学有限制。第二，人的理性有限，人因理性有限，要以有限的理性去研究一位无限的神，本身就受到限制了。要从受造界去研究这位永恒伟大的创造者，本身就受限制了。要从暂时界来研究永恒界，就受限制了。要从自然界去研究有关超然界的事，本身就受限制了。人的智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甚至不能够用逻辑的推理来证明上帝，所以有的用历史批判法来研究圣经，因此就产生偏差，甚至彼此对立。人既然理智是有限的，所以就需要圣灵的帮助。第三点，人受语言、文字、时代变迁的限制。人受语言、文字、时代变迁的限制。为什么？现代人要了解圣经言有作者的意义，谈何容易啊？因为同样一个字，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文化，会产生不同的解释、不同的意义。所以要比较清楚准确的来解释圣经，必须回到圣经言有作者的时代背景，同时也要了解言有作者的社会、时代、风俗、习惯、宗教、文化、文字如何用法。这是解经学的难题，也是神学家的难处。因为神学家你本身要解释圣经，解经学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所以神学也是受到很大的限制。第十题，什么是圣经神学？什么是圣经神学？正统神学乃是圣经本身为它的神学基础。但以圣经为最高的权威，就是圣经神学。我再说一遍，圣经神学就是单以圣经本身为它的神学根基，单以圣经为最高的权威，那就叫做圣经神学。新正统派反对自由派，也就是反对自由主义的神学观。新正统派倡导恢复以神启示的圣经为中心，但是新正统派仍然受到进化论以历史考据研究的方法的一种影响。所以圣经神学乃是指说中意圣经的真理，以圣经为最高的权威，最终的答案。圣经神学的目的是研究圣经在历史方面的 教义以及伦理方面的发展，在研究上有细俗性的圣经神学，比如说彼得神学、约翰神学、保罗神学。另外一方面还有规范性的圣经神学。什么是属于规范性的圣经神学呢？比如说立约神学，它一个规范一个范围，以立约为范围。比如说启示神学，比如说救赎论的神学、末世神学。所以这些都讲到规范性。按理来说，所有的系统神学都应该是属于圣经神学。第十一，什么是实践神学？什么是实践神学？实践神学乃是将系统神学有关的内容发挥应用出来，就成了实践神学。特别是注重技巧与方法，使信徒能够学以致用，使信徒能够学以致用，以达到宣教的目的。比如说像讲道法、释经法、个人布道法、辅导法、主日学教义法、教会管理学、拆传学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实践神学的范围。第十二题，什么是历史神学？什么是历史神学？历史神学以就是说研究神学在基督教历史的发展的一种演变。历史神学就是研究基督教的历史，基督教的神学在历史过程中的发展以及它的演变，研究各时代神学的思想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相同，互动与冲突，甚至研究如何解决神学思想上的分歧。这样就是基督教思想史有关了。其实我跟你们介绍的有关神学思想简介，也是一种基督教神学思想史有关的内容的一部分。好像三位一体论曾经经过不少的争论，最后透过尼西亚信经来解决神学思想的问题。又如加尔文的议定论、救赎论，以亚米纽派的救赎观有很大的争论，最后要通过多特会议来解决。所以亚米尼派跟加尔文派的神学思想最后透过多特一个重要的会议，花了很长的时间，开了很多次的会，最后才能够定案。所以这里这些是有关到历史神学。其次就是研究基督教2000年来各种教义的发展以及它的演变，这是历史神学，这又成为基督教教义史。教义方面，像上帝论啊、基督论啊、圣灵论啊、救赎论啊、教会论啊、天使论，这些都属于教义方面的啊。所以我们就清楚了。第十三，什么是哲学化的神学？哲学化的神学 philosophical theology， 哲学化的神学，也称为宗教哲学，主要是要使神学的名词、神学的定义有一个明确的观念，有一个清晰的解释，推论更加合理。它是神学上重要的架构啊！你的名词、你的定义如果不清楚，下面的解释就会一团乱。所以这个哲学化神学也就是宗教哲学，关乎定义的问题，而不是系统神学的规范，是以宗教哲学而论。它是研究宗教与人类生活有关的一门学问，并且提供正确的定义并给予指导。第十四题，什么是变道神学，或者称为味道神学 apologetics？ 味道神学、变道神学。好，初期教会遭受罗马帝国无情残酷的逼迫摧残，他们误以为基督徒是反叛者，不效忠国家，于是罗马帝国残杀基督徒。其次就是教会中的假先知、假师父传扬各种不同的异端。再次是当时的哲学家兴风作浪，反对圣经。反对圣经有异端反对，假师父反对，假先知反对，哲学家也会反对，罗马帝国也反对。同时基督教的信仰遭受到刻薄尖酸的无情的误解、攻击，甚至被造谣。你想在这种情况之下，教会的学者、有识之士为着辩护真理、抵挡异端邪说，为着辩护真理、抵挡异端邪说，他们就开始写书、有著作起来辩道、辩护真道，所以就产生了变道神学，或者叫做味道神学，就产生了。也可以说是教会最初早期的一种神系统的神学。早期的变道神学啊，都成了系统神学。变道神学主要的是指出圣经正确信仰的立场是什么。他们讲错了，异端错了，假先知错了，错在哪里呀？你要把教会对的拿出来，正确的提出来。其次就是指出当时的异端邪说他们的错误，并且阐明圣经真理的权威性，同时也使反对者知道什么是普遍性的原理，什么是特殊的启示，进而证明圣经的真理是人类最重要最终的答案。所以变道学是很重要的，主要的变道学家多得不得了。好像啊，亚里斯底德，他是主后117年出生的，他著有副教学。好像尤斯丁是主后100年到165年的人，他著有副教学，他著有复活论。好像他提安是主后150年出生的，主后150 零年出生的，他著有四福音合参，还有自希腊人书。你就发现早期的教父为着以哲学家、以异端、以假师父、以假先知、以哲学家辩论，他们就写书，把他们的错误指出来，把圣经的正确信仰立场表明出来，就成为很有权威的辩道学。他们的书有一些也存到今天。好，第十五题，什么是自然神学 Natural Theology？ 什么是自然神学？这是一些神学上的名词啊。我下面讲了，可能你们需要很清楚了解，否则啊，因为我要提到自然神学、启示神学、自然神论，三个有什么不同呢？先讲自然神学。自然神学，自然神学，自然神学是以人的理性以及一切的知识为基础。自然神学是用人的理性以及人的知识为基础来研究神的存在。自然神学与启示无关，自然神学与上帝的启示无关，因为自然启示 OK， 第十七题，我们继续来讲解第十七题。什么是自然神论？什么是自然神论？什么是自然神论？文艺复兴强调人本主义，它带来的副产品就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与宗教产生冲突，理性主义结果就会产生自然神论。它是以科学方法研究即解释神的存在，所以啊，自然神学是用什么方法来研究跟解释神的存在？用科学的方法。那么这种思想也是源于最早希腊的哲学家斯多亚派，是 Stoicism， 斯多亚派，以及 Aquinas 的自然神学。他们强调自然律。斯多亚派是谁开始的？斯多亚派的创办人，他是主权300多年的人，他是希腊的哲学家，名字叫 Zenon， 芝若 Zenon 开始。斯多亚是什么意思？斯多亚是在雅典的一个走廊，这走廊叫做斯多亚。 Zenon 每次在这个斯多亚走廊那边呢讲学的时候，大家就称他听斯多亚讲学的人，听 Zenon 讲学的人在斯多亚这个走廊，所以给他一个外号叫做斯多亚派，是这样产生的。斯多亚不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一个走廊的名称。好，他们以自然的力，以注进，乃是以理性为主。他们认为神、上帝是宇宙的原动力，认为上帝是宇宙背后的一个能源，也认为上帝是宇宙的第一个因， the first cause。 神创造宇宙之后就任其自然运行，不管也不干涉宇宙与人之间。他们不信圣经是神所漠视的，他们认为神创造了宇宙，让宇宙自生自灭，好像神创造了宇宙，给宇宙上了发条，让它自己在运行。神不管宇宙，他不信超然的神迹，也不信三位一体的真神，也不信耶稣基督复活与救赎的事。这是自然神学的思想。他们只把耶稣基督当作什么？当作一个道德家。请问这种神学思想对不对？不对。因为圣经清楚地记载，上帝创造万有，上帝也保管照顾万有，关心照顾万有。因为上帝是万有的主，万有是本于他，出于他，属于他，归于他。第十八条，什么是系统神学？系统神学是怎样产生的？我们要思想，神启示的圣经内容十分的磅礴，相同性质的真理 不但在摩西五经出现，有的也在历史书出现，在诗歌、先知书、四福音书，甚至启示录也会出现。读者不容易全面的连串起来，不容易。神学家将它有系统的整理出来，神学家将它有系统的整理出来，这样就称为系统神学。好像救赎论，好像救赎论从创世纪，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这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这句话已经隐藏着、暗示着耶稣基督要从女人生的，从真理所生的，也暗示着耶稣基督要祭拜撒旦，也暗示着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主。但是这是一句隐儿，并未实现。但到出埃及记就说到各家要取点血涂在赤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这是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七节说的。各位，这里很清楚的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已经提到羔羊的救赎要用血才能免死。好，这里已经提到羔羊的救赎，旧约里头提到什么？旧约里头提到羔羊的皮，有没有？羔羊的皮乃是要怎么样给亚当穿上，就献祭了。到这里就提到是羔羊的血，很清楚了。当神要祭炸埃及长子的时候，看见门框门楣上有血的，就越过了，免死了。以色列的长子可以免死，因为羔羊的血在这里就一表救赎，靠着宝血。以赛亚书就提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第七章十四节，有没有？以赛亚书这里就应验了，预言了，还没有应验，预言了创世纪说的女人的后裔了。这里讲什么？童女怀孕生子。但是到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三节就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啊？是的，神与人同在。那这里很清楚了，耶稣借着圣灵怀孕引用了旧约先知的话，羔羊嘛，童女怀孕生子。到启示录的时候怎么样呢？十九章第七节说什么？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